colorful. Come taste the best. The people so friendly. It will be the most amazing journey for your heart to feel and see. Ila Formosa, Taiwan will touch your heart. Ila Formosa, Taiwan will touch your heart. Come see the beauty, the island so colorful. Taste the best. The people so friendly. It will be the most amazing journey for your heart to feel and see. Ila Formosa, Taiwan will touch your heart. Ila Formosa, Taiwan will touch your heart.
FM95.9，您即马咧收听的是每礼拜三暗暝七点到九点诶，伊是带着天空，由台地文教基金会诶志工，我是闪亮的小螺丝钉，
我是动感光波，
阿哥，我呢伊是盖特派记者，
嗨，大家好，我是詹家，
我们三个人联合主持，他都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咱台湾的观光局，他们为了促，就是这等于说是一个广告的宣传歌，然后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面，然后一进去就可以看到一个 flash 的画面，然后跳出来的就是这个音乐，然后给国外的朋友介绍台湾之美这样子。然后为什么会放这个歌呢？因为啊，我是动感光波齁，我是。4月1号到4月3号，都为嘿，就是去花东那边玩，然后就是觉得说哇，风景真的很美，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边的风景这样子。那我是跟一个大学部一个班级去，我们坐游览车去这样子。那我们走的是中横，那在中横啊，上面有一个最高点，就是这个大雨林那里，那一天从平地过去的时候，就天气还算是蛮温暖的。然后可是到了大雨林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每上升100公尺，然后温度就会下降0.6度。那所以到了大雨林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说是3度了。那非常非常的冷，然后啊，我就看到我们这个大学部的学生啊，就他们就是上次有来这个电台广播的那些小朋友们，那就是艾利克斯啊、史瑞克他们，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拿着这个那个数位相机啊，在那边拍。然后其中他们就用那个摄影模式开始在拍这个动画。那因为这么冷嘛，大家就开始在猜拳，输一件的人，输一拳的人就输掉的人就脱一件衣服，然后看谁最后衣服脱光。他们就是要证明说，在这么冷的天气，我有办法把衣服脱光这样。然后最后 最后就拿这个摄影那个数位相机拍摄影模式，然后就是拍这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的那个李心姐的一首 MTV。
嘿，
这个 MTV 就是李心姐一边跑一边脱衣服，那他们就来就开始拍起了这个 MTV 了、
这个、
现场拍起 MTV。
对，现场拍起 MTV。 那我们那位艾利克斯先生呢，他就一边跑一边脱衣服，一边唱歌一边脱衣服，然后后面的那个小 B 他们就一边帮他剪衣服一边帮他剪衣服，然后到最后已经上半身全部脱光，他就一直抱着说好冷好冷，然后他就开始往回冲要追他的衣服，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衣服拿走不给他穿。很好笑，我就觉得哇，年轻真的就是本钱呢。
嗯，没错。
对啊，然后上来之后就是很冷这样子，他们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在中横那边啊，中横那边就是有很多那种鬼斧神工的这些岩石啊，哦，真的是很漂亮。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鲤鱼跃龙门的那个鲤鱼的形状，它是岩石，然后水可能是一些水啊切割风化之后就出现了一个鲤鱼的形状，哦，真的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往天上看就会看到一个小台湾的形状，就是周围都是岩壁，那你要看天空的地方，那就出现真的是一个台湾的地图的形状，就觉得好神奇哦。
动感你刚才在讲一摆，这个地点叫什么名？有小台湾的地方，
就是中横啊。中横蔡鲁阁那边，因为我那个是导游带我们去的啊。我知道，在九曲洞里面，然后你某一个点往那个天空看，就可以看到一个小台湾的形状。
哇，好难找哦，
很难找。对，他那个导游也是找了很久，他就说：“哦，我终于找到。”因为他找了好几次都没找到，那一次就找到了。我们就大家就在那边看。对，很好玩。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是到花莲，我们就去泛舟。那泛舟很好玩了，就是一艘船可以坐八个人嘛，对不对？然后我前面啊就坐的一个是学妹。为什么会特地讲到这个学妹呢？我先给这个学妹名字好了，叫她不通学妹。
不通，
不通，
不通。
对，至于为什么会叫她不通学妹呢？因为不论就是我们在这个泛舟船在进行的时候啊，只要一碰到岩石或是碰到激流，它就会咚掉下去，
掉下去。
对，每次都掉下去，我觉得很有趣，不知道是可能是因为没有夹紧还是怎样。对啊，然后后来我们就艾利克斯他们那艘船啊，就把我们说要来玩接龙，就把我们接过去，然后就绑住这样子。然后我突然就看见艾利克斯往我们船上跑过来，然后我想说他跑过来干嘛了，然后他就一直跑到我的前面的那个不通学妹那边，就把他推下去，然后我在后面一直笑一直笑，他就啊，助教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我推错人了。他是要推我，结果推到那位不通学妹，真的很好玩哦。然后因为我们上午啊就太兴奋了，大家都在打水战啊，然后就是花了很多力气这样。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在奇美休息站休息的时候，哇，我看他们上去之后，我从后面看每个人脚都开开的，大家都说那个改编好痛这样。
为什么玩泛舟改编会很痛呢？
因为泛舟如果有玩过的人就知道，就是一脚要在外面一脚在里面，然后夹着那个橡皮艇这样子。对啊，然后就是每个人脚都很痛这样子，走路脚都开开的。然后到了下午啊，当然就没力气了，因为那个上午打了太多的水战，花了太多的力气。然后下午就快艇啊，就把我们五艘船，我们有五艘这个快那个泛舟的船，就把我们接在一起，然后就用快艇拉回去，这样就是过了主要的激流之后就开始用拉的。那其中在拉的时候啊，我就开始欣赏这个沿途的美景。那里是秀姑峦溪嘛，那大家都知道秀姑峦溪它是个泛舟的很好的地点。那在夏天的时候水量比较多，那现在算是有点是枯水期，不过我们去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可以的，不会没有说那么浅，可是就是激流的地方就不会那么危险就对了。对，因为水量比较少一点。那我就开始欣赏沿途的美景，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心里突然想到说怎么感觉就像那种，因为我没有去过中国嘛，我没看过长江三峡的美景，可是我觉得说哇，台湾这里不输中国，真的很漂亮，周围都是山，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秀姑峦溪的水里面， 然后看周围的山，那其中还看到好多只白鹭鸶，就这样在我们旁边这样飞过去，跟我们很近很近，
都不怕人就对了。
对，就这样飞过去，然后在那边觅食。那其中我在某一个地点还的那个岸边还看到牛，水牛，
嗯哼，
好多只水牛，然后在那边栖息这样。然后后来我记得我看到一只很大很大的鸟从空中飞过去，我那时候以为是老鹰，可是看起来又好像不是，因为它的翅膀又比老鹰的还要细长一点，没有那么大。
哦，你可能是看到恐龙吧？
我可能看到是类似海鸥的那种鸟，可是那边不是海边啊，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鸟，就只是觉得说很漂亮、很美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某一些地方，就是会有那种石头啊矗立在水中，就觉得哎，桂林的美景也不过是如此。
哎，等一动感，等一下哈、哦，像咱今天一开始就讲台湾的这些物件，为什么？
因为其实台湾真的很美，只是看你有没有用心去发现而已。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发现新台湾。
对，前半部先讲发现新台湾。对，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以前地理啊，地理学地理的时候都学了很多国外的地理啊，那台湾的地理你到底懂多少呢？好像好像不是很多嘛。
没有欸，我国中读的历史都是读大陆山东啦、陕西啦、嗯、比如说
地理吧，你刚刚
说我刚刚说台湾
历史也是啊。 嗯
对，所以我刚刚是不是口误了？我要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地理大概了解多少这样子。像我们第三天就是去到了台东的芝本嘛，那这个芝本这里就是有温泉，那我不是很知道说芝本那边的温泉是属于什么这样的泉水。像我知道北投那边是硫磺嘛，然后古关那边的温泉，我听学妹说他们那边是硝，就是洗起来会比较那种刺，是硝的那种温泉。那中横的太鲁阁那边，就是因为那里有大理石，所以那边好像是钙的那一类的温泉嘛。然后像苏澳就是冷泉，对不对？对，然后全世界好像只有两处还三处有冷泉，
好像是只有两处有
两处有冷泉吧。
所以我们台湾就是全世界
对占了其中的一个，对，真的是
两个，然后我们就是其中，
没错，就觉得很漂亮。
讲到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像在绿岛也有温泉哦，
对，绿岛
也
有温泉，
好像是也是全世界仅有一个或是两个，就是海底里面有温泉、
哦，是直接从海底冒上来的温泉。
然后高山铁路的话，阿里山小铁路也是很有名的，
对，
好像除了瑞士以外，就是台湾，
嗯
那个有这种高山铁路，
对，
有这种小。
小火车，它是小火车，它从日据时代一直到现在。
对，
我们平时看到的火车啊，都是走山那个走平地的比较多。然后阿里山，我去过好几次，我是坐小火车上去的，真的都很美。它有分温带林、寒带
林
跟一个，对不起，资料忘记了。
对，然后它的火车那个铁轨在进行是用
之字形
的方式进行的。
对，只有全世界目前为止，刚到瑞士。
或跟台湾、
台湾、
高山铁路，
没错。然后我们第二天还到了台东的森林公园，台东的森林公园，对，那边去骑脚踏车这样子。然后
你去森林公园，
因为那边很大，那边很大，
骑脚踏车，
对，因为那边太大了，那边占地就300多甲，注意哦，是甲哦，对。然后我们就骑脚踏车，然后那个那位不是导游。租脚踏车的人带我们进去逛，他就说不可以脱队，脱队你一定会迷路这样子。
对，那算是一个保护区吗？
嗯，也不是，就是一个森林公园这样子。
可是动感，你不是说你前一天去生饭之后，这个时候街边不是还很痛吗？
哦，今天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还去骑脚踏车？
对，没办法，那是行程，但大家还是骑脚踏车去逛一逛。然后其中他那个里面森林公园里面还有琵琶湖，琵琶湖就是之前梁咏琪去那边拍广告说啊流星的那一支广告、那就是琵琶湖。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是琵琶湖呢？其实它的形状跟吉他 guitar 有点像，可是他们说叫 guitar 湖比较不美，就把它叫做琵琶湖，就这样演化过来的。
嗯，的确讲琵琶湖是美很多。
对，然后去那边骑脚踏车，那边你会发现说我这样一路走来，然后还有去到森林公园，他们那个森林里啊，跑道是 PU 跑道的哦，好美哦。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其实韩剧里面很美的风景在台湾都有，你不用出国你就可以看到，真的是超美的。
嗯，
对，没错。然后在这个森林公园里面有一个高地啊，它做的就是有点像 用八卦的原理，它有两处通道上来到一个高地。那在这个高地呢，你往东边看就可以看到太平洋，然后你往前面看可以看到卑南西，从你的从那个都兰山，
嘿，都兰山，
对，卑南西从都兰山流下来，然后进入到太平洋，然后从那个高地可以看到整个美景这样子。然后卑南西跟太平洋的这个交口里面，他们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堤防。那这个堤防就是如果说海浪太大会把堤防给冲毁，可是过了不久它又自然给形成了。然后堤防内的水是淡的，堤防外的水太平洋是咸的，对，就形成有点类似那种阴阳海，
对，好神奇哦，
很神奇，超神奇的。而且东部是沿岸嘛，我们都知道东部是沿岸，然后
西
部是沙
岸，
沿岸跟沙岸真的是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然后沿岸就觉得很多大小石头，就而且还是很蓝，太平洋的水真的很蓝。
那你有没有捡到宝石？东部不是都可以捡到蓝宝
石？
没有哎、欸，
太可惜了。对，
没有顾着欣赏那些浪。
我觉得听动感这样讲很赞，可是我之前去过都兰山啊，就只有一次，然后那一次的经验就是因为那种怎样东部那边比较多山，较侪山路嘛，
山
不
对，
结果就是一直晕
车，所以你要吃晕车药，
就是跟麦去一边都是一直晕车，啊，不过晕车完以后都去到一个就素的所在，就是
没错，就是好像进入桃花仙境这样，
对对对。
对，然后讲到这个东岸沿岸，东岸是沿岸，西岸是沙岸。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垦丁啊，那里好像是珊瑚岸嘛，它那个白色是小珊瑚，白沙子是小珊瑚。
垦丁在远古时期是从海底里面浮出来的，
升上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垦丁玩啊，然后有时候奇怪，明明就是可能是小山坡、啊、或者是有洞穴之类、为什么有贝壳或珊瑚，
没
错、所以这个又让我们有个新的启示、啊、其实台湾、啊、就是位于地震带嘛，几千几万年来这样震动啊，从海底里面冒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高山玩、啊、还可以不小心发现到小贝壳，
对、
没错，
真的很有趣。
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老师带我们去看过类似科博馆还是哪里的教育带啊、它里面就有些动画，他说台湾本来是黏在非洲那边，后来又黏到中国这边，然后到最后台湾就在台湾现在的位置、然后我小时候真的是这样以为哦、喔，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可是我记得就是这几次静坐班都有听张其中医师他上课嘛，
对，
他有让我们看很多图，然后也告诉我们说台湾真的是菲律宾。
讲到这个哈，我可以就是稍微补充一下，其实
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它就是台湾就是有欧亚板块、菲律宾
板块，
这样安尼接起来，所以让台湾从以前到现在就从来没有跟中国还是很多一块大陆连做过，因为那是自己起来的，
所以台湾从来不属于任何人过，就是自己上来的，自己冒出来的。
而且伊伫个起来的过程啊，都开始安尼就是第一届这两个海板块制作会的时阵，第一届无成功，又个落过去，又沉落去，啊是后来个经过足侪摆，台湾这个。台湾才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台湾这个样子。
对，
我这边有一幅图哈，我是就可以清楚，就是我们假设把那个台湾太平洋跟那个台湾海峡的水全部抽干，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西部它是一个比较平坦的大陆棚，就是它深度大概是两三百公尺。可是我们东部呢，就是有很多海沟啊，像那个花东海盆啊，然后还有琉球海沟，耶牙马海脊，都、就是很深很深的那个就是海沟这样子，所以可以证明就是说我们台湾真是数千年来由地震这样慢慢的累积起来的。
还有吗？
这个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的发现新台湾的主题咯。就是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南投有个花卉嘉年华，嘿，在 自从四月三号到五月二号截止，嗯，可以说是又一次的花博展在南投这样子。嘿，那这一次的花博展，这次的花博展啊，就让我想到说，其实蝶嘉义那边，那么彰化宫有一他们那里有一个花很有名，
彰化
嘉义，对不起，
彰化
三义，
哦，三义，
知道什么花吗？
什么花？
就是桐油花，
桐油花，
嘿，在每年的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到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啊，在整个峨眉、三义、公馆这三个地方啊，几乎可以说是变成了一片雪花的地方，因为他们那边都是桐油花。嗯哼，那如果进前在中华那届的花博会没看到的，也可以看最近这些在南投跟三义这边展览的
花博会，
然后赶快去看。其实在进前啊，彰化的花博展啊，之前不是办了很长一段时间嘛，而且可以说是蛮成功的。可是啊，我今天在文建会的一本叫做《文化视窗》的杂志里面就有看到，因为这之前在彰化的花博展可以说是我们可以听到来自不同的声音，有人说很好，可是也有人觉得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一次的花博，之前在彰化那一次花博展啊，就有人反映说，你们用的花并不是我们当地彰化自己种的，而且看起来有点好来不及把它让它茁壮成长，
让它长开花，
所以看起来有点小小的这样子。可是这本文化视窗的杂志里面就特别提到说，因为这一次在彰化那边呢，有几个派系，因为他们利益分布不均，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有人会出来说，你们办得不好，阿扁政府都没有把，虽然说美其名是说我们彰化的花博展，可是用的根本不是我们彰化的花，然后他们有提出来说，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他们会那些没有分到
利益的人，
就他们没有分布，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受利很多的人，他们就会故意找人去现场抗议啊，或者是把刚好人潮要进来的时段，比如说假日，就去那边把交通阻塞住这样子。对，那其实文件会有提出来几个检讨的方面，都是因为第一度开始办的时阵，大家拢唔知影即届中华花博展会办个这尼啊成功，所以那边的厕所第一个就是不足，那第二个就是因那边的路淡薄细，在同一个时间涌入了很多车潮的话，根本就来不及把它疏通这样子。可是他有提到蝶中华这届花博展替他们当地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地方，就是譬如说他们那边的假的所在都被他们整个风气带起来了，然后还有像是他们那边的花卉，大家也知道，大家都知道说，这边就是有这么多好的花这样子，虽然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是彰化，可是有别的地方来支援的，像我们知道郁金香是荷兰的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荷兰就是很有名，就是郁金香王国之称，但是其实我们台湾也有一个蝴蝶兰王国之称，因为我们台湾的蝴蝶兰也是世界很有名的。而且那算讲台湾和荷兰比起来啊，荷兰他们的土地比我们还贫瘠，因为因的土地拢是迄种海水，然后把沙子一直冲进来，然后他们的土都很咸，那个叫什么土？
他们是填海造陆，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土壤并没有像咱台湾这样肥沃，所以我们台湾是拥有那种更好的资源，然后而且我们的花是就是含音闭起来，那么没输音啊。没有说外国的花就比较好，外国和尚就比较会念经，外国的月亮就比较圆，这种道理。对，那文件会就有提出检讨说，这算是他们这算是吼第一届办这种花博会，在中华那届啦，第一届办。不过有了那次经验，他们就 如果在那以后要怎么去推其他的
类似的展览，
对，类似的展览，然后让台湾就是可以说是整个把艺术跟文化都又结合起来，把产业也推出去，
这样子很好齁。
对，
然后像我在台东嘛，我这三天就等于说完全没有就是不会再去注意到这个中正庙前面的抗议活动的这些消息，这样子，因为那三天完全就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就觉得说哇，那三天过得好快乐，就觉得说台湾哪里有什么抗争，台湾还是一样在进步着，然后这些辛勤工作的人一样辛勤的工作着，然后大家还是一样有消费能力的继续消费，这样子。然后可是回到了台中之后，就看电视说怎么突然跑来了中正庙前跑来了七八位还是八九位大学生在那边静坐啊，那吼，然后他们打的居然就是野百合学运，吼，重现野百合学运。现在之后我就跟他自己说因为野百合学运的那个年代我还是国小的学生，这样啊，我不是很清楚什么是野百合学运啊，我就上网去找啊，然后就找到一些野百合学运的资料。然后为什么那时候会有野百合学运呢？那是因为在民国79年3月13号的时候，国民大会通过了这个临时条款修正案，将75年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然后创下国会议员自行延长任期的恶例。那在这里要补充一下，就是依宪法规定，国代任期与总统任期相符，就是国代任期跟总统任期是一样的齁。
当时总统是
是
6年一任，
对，没错，然后增额国代任期与总统，对对对，都是六年一任。然后但是民国75年增额国代在任期三年的时候就改选了总统，然后就是与宪法精神不符合，因此有些国代要求将当时的增额国代任期延长为三年，使得让这些增额国代与总统任期能够一致，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要通过这个临时条款修正案，然后任期让增额国代任期为九年。然后在这时候啊，民进党的国代他们无法与会，没有办法去参与开会。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国代有的没有宣誓，然后有的依法定方式及内容宣誓，但是经过主席团决议之后，居然就是不准行使他的职权。然后还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然后还有一些无党籍的国代退席抗议，所以国民大会在7月14号的时候就通过每年自行集会一次临时条款修正案，并且维持国大行使创制复决两权的规定。然后这样子的国民大会，它破坏了宪政体制，违反民意，然后恣意扩权谋取私利的做法，已经严重危害到国家以及人民的毅力。除了立法院予以谴责外，更是招来就是全国各界的批评，跟强烈批评跟抗议，这样。然后这时候各地各界对于国代一连串争权谋利的行为抗议日烈，然后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由于民进党党主席以及国代副总统府请愿遭到台离还有欧入这些行为的挑衅，而有这些升高抗争强度的趋势。那这个时候呢，学生们他们就纷纷的采取了抗争行动。北部的几所大学学生开始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前面静坐示威。那中南部的大学生大学校园也开始出现了抗议海报。然后跨校际的教授以及这个组合也成立了，准备从19日开始发动静坐、罢课、罢免、抗税的抗争活动，并且将3月19号定为民主教育周，采温和弹性的方式罢课，以课外活动的教学方式进行民主教育，希望全国师生能够共同前往中正纪念堂参与抗议静坐活动。各大学 后续支援也陆续加入，然后像建中、北一女这些高中生也加入的静坐的行列。那19号上午有学生发起绝食抗议，到了20号的时候，静坐的学生已经增加到了5000人，然后也有57位学生投入绝食的行列。那之前这个时候，学生们他们井然有序的围坐，就是坐在中正纪念堂前面，然后还有唱歌以及演说，然后喊出心中对民主改革的期望，并且由来自六所大学的学生推派代表组成七人决策委员会，以自由、隔离、和平、秩序四大原则，坚持不容许各类政党、政治人物介入，维持学生静坐抗议的模式，力求学生运动的单纯性。虽然有一些学者以及政治人物陆续到场，但是都不被允许发表演说。大家要注意到，那个时候就算政治人物来，但是不被允许发表演说的。那另一方面，学生静坐抗议的计划已经获得了84个社会团体的支持，而且他们共同发表了联合宣言，声言国会一天不改革，老代表一天不退职，就一天不停止静坐抗议活动。学生、教授以及社会团体基于一致的目标汇集在一起，共同投身于要求国会彻底改革的民主运动。那改革的要求当时有四大要求，第一点就是解散国民大会，重建议员化的国民大会制度；第二点，废除临时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第三点，召开国事会议，全民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第四点，提出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那学生干部表示，这四项议题需要执政当局以积极且明确的态度回应。在3月21日的时候，国民大会选举李登辉为中华民国第8任总统，并且在晚间的时候，在总统府与53位学生代表正式会面。学生当面提出这四项要求以及改革方案，李总统明确肯定学生爱国爱家的热情，赞扬学生们和平理性的诉求行为，并且向学生代表承诺，国事会议将会在就职前后召开，也会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在将近一个小时的会谈之后，李登辉总统以录影带的方式向广场同学表示，希望大家保重身体，赶快回学校回家。然后就在这些学生代表与李登辉总统会面之后回到广场，然后广场上的学生也看过了双方会面的录影带之后，然后就进行分校讨论。那在校际会议时，以22-1的决议决定在22日早上宣布撤离广场，结束了历经150个小时，就大约是6天的和平抗争活动。那在离去的时候，学生们共同发表这四大诉求，并且誓言负起日后监督的责任，对于追求和平改革、重建民主蓝图始终不渝这样子。然后他们在22日下午的4点全部都离开了中正纪念堂，只留下了象征这次活动的野百合塑像这样子。然后在这次的和平理性活动里面呢，广场学生聚集了学运的力量，决定选择台湾野百合为其象征。那为什么会选台湾野百合呢？因为它有主要下面几个象征。第一个，自主性，野百合是台湾的固有种，它象征台湾的自主性。第二个，草根性，野百合从高山到海边都可以看得到，反映了它的草根性。第三个，生命力强，它在恶劣的生长环境下依然能够坚韧的绽放。然后它在春天，第四点，它在春天盛开，它在春天盛开就象征这个他们三月发起的这个活动，因为三月正好也是春天的时节。那春天盛开表示说这个学运在三月萌芽。那第四点，纯洁，它白色的纯洁正如学生一般。第五点，崇高， 在卢凯族里，它是一生崇高荣耀的象征。那经过了这个三月的野百合学运之后，造成了下面的影响，就是执政党中常会在3月21日的时候通过李登辉主席召开国事会议的提案，在组织了筹备委员会。那会中的人士涵盖了民进党、无党籍以及社会公正人士，他们将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以及改革时间表的建议全部都纳入国事会议中讨论研究。那国事会议筹备委员会召集人蒋彦士表示，国事会议有三个主要议题，第一个就是宪政体制，第二个政治革新，第三个国家统一。那接下来在民国85年5月的时候，李登辉总统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并且依第一届国民大会的决议宣布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然后回归到宪政体制。在各方修宪与制宪的争议下，执政当局以国家安定为由，决定以修宪方式来改革政治的不合理现象。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增修宪法条文第一条到第十条，规定第一届国民大会于民国80年12月30日前全体退休。这就是当时的野百合运动，野百合学运这样子。那在了解了这个当时的1990年代野百合学运之后，那你再跟现在的2004年这八大学生接力绝食抗议活动，我们不要称它为学运好了，因为感觉跟当时的学运实在是差很多，而且如果说称这次的活动为学运的话，实在是有侮辱当时学运之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我们姑且称它为八大学生接力绝食活动。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时空背景。那这个2004年八大学生接力绝食的活动是在总统大选，起源于总统大选前一天候选人之一的陈水扁先生遇刺，然后国青联盟在总统大选票数以微幅差距落败，质疑选举不公，支持群众响应抗议，而在进入相关司法程序后仍然没有离去。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出来绝食抗议，跟当时抗议国大的滥用职权是不一样的。那第二，再来比较他们的诉求以及声明，刚刚这个野百合运动的诉求是那四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那现在这个2004年八大学生接力绝食，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要真相、反歧视以及真未来。他说，我们不分蓝绿，要求真相，不容政客以诡谲图谋篡夺权位。我们不分蓝绿，反对歧视，不容政客煽动族群仇恨，将台湾带往法西斯的血腥绝路。我们不分蓝绿，愿意燃烧青春，争取一个符合公益公平原则的未来。我们要的是一个可以被监督的政府，而不是要人民闭嘴的政府。那他有五大诉求。第一点，要求蓝绿两阵营对于过去四年宪政僵局、政治乱象向人民公开道歉。第二点，要求以特别法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并且比较适用于228陈文成跟林益雄血案。第三点，要求朝野立刻通过族群平等法，并且设置族群平等委员会。第四点，要求陈水扁总统对于破坏行政中立、不当操控媒体、不尊重国会、违背宪政精神公开道歉。第五点，要求陈水扁总统公开承诺各遵宪法，立即组成联合政府，年底国会改选后尊重国会多党组阁。然后看这个诉求就可以很明显的比较出这两方面的诉求，也是一个 90年代的这个野百合学运是就是很有理讲的，很有理，而且诉求很正确，方向也很正确。那相对于现在的八大学生接力绝食，就觉得抹上这个蓝色的色彩比较重吼。
我觉得他们一开始的那个诉求说要真相那一个啊，
对，
这种感觉就已经给人家，就是这八个学生他们已经先入为主的观念都是现在看到的不是真相，所以他们要真相。
嗯嗯嗯，对，
我这边可以就稍微做为他们的五点诉求哈做个评论一下。
嗯，
他们第一点要求说，蓝绿两阵营对于过去四年宪政僵局政治乱象向人民道歉，我觉得这是有应该的。这四年来执政者不像执政者，在野党不像在野党，这是应该道歉的。然后第二点，他说要求以特别法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并此照适用28的陈文成案跟林益雄血案。我觉得陈文成案跟林益雄血案是他们是被当年的威权执政所破坏，所以要为受害者伸张公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陈水扁遭枪击案，他是被害人，
他本身就是
被害人，
他
是被人家枪击的对象，
对，
那为什么要来调查个被害人呢？
对，
然后
就像上次上个礼拜那个闪亮所讲的，你这个人被强暴了，你要去问他你被强暴的理由，还是赶快去抓那些施暴的人呢？
嗯、哼哼，
对。
然后第三点说，要求朝野立刻通过族群平等法设置族群平等委员会、
嗯、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提议。我觉得蓝绿方面其实这个族群问题、哦、平时你没有人会去特别挑起，每当到选举我们也必须承认、
嗯、
绿营的这边跟蓝营的这边都是偶有那种冲突会发生的。
嗯嗯嗯，
那如果真的设置了这个族群平等委员会能解决问题的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哈。然后第四点是要求陈水扁总统对破坏行政中立、不当操控媒体、不尊重国会要进行道歉哈。他说那个陈总统是以诡诈的枪击案来图谋篡位哈，这个就很符合连战的窃国说哈。在那个枪击案未破前，没证没据的，他们这些学生就认定被害者不是被害者，还污指陈水扁总统自导自演窃国，他们所要求的，他们是于司法于何物呢？
嗯嗯，没错。然后我们再比较他们比较这个学生接力绝食跟当年野百合学运的行动方面，在这个接力绝食方面，2004年4月2号在中正纪念堂大门前以排班的方式进行静坐绝食。他们在墙壁挂出重现野百合布条，第一批八位学生先上阵，但是他们拒绝透露校名跟系籍。头上绑布条，嘴巴戴上口罩之后，就开始静坐不语。大学生联合自治会宣称，这项绝食静坐活动将无限期进行，直到所有人被警察抬走为止。这是他们的行动。那在当年野百合学运的行是怎么样的一个行动呢？当年是在1990年的时候，3月10号，台湾学运团体与社运团体积极会商台湾局势，并且在3月10日联署一份还政于民、重建宪政的声明。那在1990年3月16号的时候，开始有学生到中正庙前静坐抗议，人数从原来的3位到后来声援的6000多位，并且拉起区隔线，将学生与民众区隔。其中这个国立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制作了野百合雕像，树立在广场当中，成为学运的象征标志，因此称为野百合学运。而且当时他们是不论政治人物或学者到场都是不被允许发言的，然后一切的指挥是以学生为主，学生成立一个指挥中心，那这些政治人物或者学者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令于学生的指挥，这才叫做真正的学运。
嗯，那个野百合 发生在1990年嘛，大概是民国80年，也是
民国79年的时候。
嗯，那距今大概14、15年前哦。那时候我可能才10岁，
嗯哼，
所以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很清楚。我想说，大概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大学生，对那个时代，除非你有特别的去了解或者去研究。不然的话你应该是没有参与到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年纪都还小。然后我就趁这个机会，然后就去查询一些资讯哦。在网络上其实对这个活动是蛮多不同意见，而且是反对的声音哦。可是我在这边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尊重这些学生大学生他们的言论自由，因为我们相信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发表他意见的权利哈。可是我们希望他能多听听别人的声音，多听听主流民意的声音，而站在对的这边哈，不要站在错的这一边。嗯，
没错。
嗯，
然后我这边再来比较一下当年野百合学运跟现在的这个学运，他们所发出的那种说帖，就是有点类似宣传声明这样子。那我先说当年野百合学运的宣传声明。他是这样写的，起来福尔摩沙的主人，解散国民大会，召开宪法会议，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历史的钟声响了，行动的号角一阵一阵催促着，催促这块土地上所有的子民勇敢地站出来，催促我们赶紧迈开步伐，免受历史的嘲笑。3月初，老国代自行追加出席费至22万。3月13，老国代决议延长任期为9年。3月13，老国代决议每年开会行使2权。接下来呢？如果身为主人的我们不再表示愤怒，谁能保证这些神志昏庸的老人不会死时随之位，做出更无耻的决议呢？谁能保证这一小撮老人不会出卖我们的前途，葬送我们的幸福呢？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我们的脚步。我们是应该仔细想想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德国新生代质疑他们的祖先，唾弃他们纵容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90年代的我们呢？如果不把心中的不满集结为具体力量，为民主改革注入动力的话，恐怕将也成为历史的罪人了。美丽岛的上空，祖先的英灵正在期盼着，期盼我们勇敢地踏出步伐，而中山楼那些老人却还沉迷在自己架构的虚幻国度里，他们提着尿袋在空中楼阁踱步，他们把自己隔绝起来，宣称他们的名义。老人迷醉了，动物性的生理序列加上权力利益的执迷让他醉了，但是年轻的我们不能跟着醉，我们不能一无所感，我们安身立命在这块土地上的子民没有本钱放过这个历史的关键点。美丽岛的上空，祖先的英灵正在期盼着，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他们一再重复的叮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站起来吧，身为主人的我们。如果您是学生，请秉着读书人的良知来吧。如果您是勤恳工作的市民，也请您以关怀这块无法弃移之地的心情来吧。如果您是股票族，也请暂时抛下个人红彩的追逐，投身到争取全民利益的行列来吧。站起来吧，让我们手吸着手一起高喊解散国民大会，召开制宪会议，让我们用主人的愤怒震垮中山楼里的一切污秽吧。行动准则，以学生行动为主体。2，坚守和平非暴力原则。3，欢迎各界社会团体响应支持，但下列几点请配合。A. 请遵守学生指挥中心指示。 B. 请勿携带麦克风宣传车。 C. 请勿携带各团体旗帜。 D. 愿参与静坐者请系上黄丝带布条。3月16日星期五下午5点，中正纪念堂大中至正门口。这是当时他们的说帖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2004年学生接力的说帖。 啊，我实在很不想念哦，因为就是刚刚的那几点诉求这样子，然后他们是用力的在 BBS 上去 po BBS 版面上面去 po， 然后他们的注意事项是一静坐绝食活动依照个人体力自行决定要撑多久，二静坐时间可以看书以准备期中考，可以喝水，三现场提供口罩、布条、雨衣、水、毛毯、暖暖包等物资，四现场有医护人员为同学定时量血压，监控生理有无异常状况。对，就是他就觉得两个很截然不同的诉求，实在是对于现在接力绝食的这个行动，他们要成为野百合学运在线，实在是对于这个说法有点不耻这样子。
嗯哦，我这可以补充一下哈，他们自己说自称为四月学运野百合在线哈，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些比较不同的意见。其实大学生的社会形象啊是纯真的哈，是具有理想性格的，最重要的他们并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大学生有时候出来比如说办这个学运常常会受到人家的重视，就是在这里他们并不是既得利益者，像有些人他可能为了立委啦或者一些政治人物，他可能为他政治前途出来讲话，然后大学生如果站出来的话，因为他们年纪轻涉世未深，他们有冲劲，所以他们愿意出来站出来讲一些有一些政立公理的话。然后我们反观这次的学运动哈，其实人数我们先暂时不予理会，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真的是有部分带有那种政治色彩的人物，然后带头一个台大的同学，他叫陈信如同学啊，听说他三十几岁，好像三十几岁，我们觉得很好啊，那年纪了，然后还回来学校读书，可是你可能是年纪大人，然后你也可能是参加了一些活动运动，然后你反过来说你是不分蓝绿的，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厚道的一件事情。其实在网络上大家讨论的很深，这位陈信如同学他本身是那个亲民党的文宣部的好像某个副召集人，所以他这个偏蓝真是深蓝的色彩是非常深的，
没错。
然后记得昨天宋楚瑜先生不是说要带头冲进总统府，
什么年代还在讲什么带头冲进总统府打倒中选会这种字眼，实在是很恐怖。
然后今天中国时报上就有一位那个是参加今天这次他们说八大学生聚会这个活动的女同学，她就投诉到中国时报，我目前没有翻到第几版，她说她有觉得被宋楚瑜利用的感觉。
哦，真的吗？
是的，没错，我是没有资料。她说他们真的是要和平，就是以和平理性的解决来解决这次的纷争这样，可是没想到昨天宋楚瑜在那边讲了说让我们一起冲进总统府，他觉得他被骗了。今天的中国时报我们可以买来看。
对，好，那我们讲了这些这么多的学运的这个讨论的之后，那我们先做休息一下，然后下个时段开放 call in。 爱有一声 FM 九五点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即马收听的是每礼拜三下晚七点到九点的《意识带天空》，由台达文教基金会挖动感光波，
还有我闪亮。
嗯，然后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派记者。
嗨，大家好。
嗯，战家对。然后我们在接 call in 之前哈，战家有一些要补充的，那请战家先补充。
我刚刚有提到说有同学在中国时报上投书这样子，然后我把那个原文念给大家听，这是在今天的中国时报 A5 的焦点新闻，它上面说今晚我真的不行了，当时绝食超过55个小时，觉得再不吃东西就要挂了，但听说连战宋楚瑜要来，我决定撑下去。可是宋楚瑜竟然激情地说，如果陈总统在十日前没有回应，要带我们冲进总统府。我对他说，我们希望和平理性表达诉求，没想到一位民众却高喊我们不要和平。我一时愣住了，不知该说什么。和几位伙伴讨论后，我们都觉得宋楚瑜的话让我们感觉被利用，我们真的很担心大家会去跑去总统府，我们不想让学运不干不净被指为泛滥的打手。我相信在这群人当中还是有一些像狄同学这样子真的是抱持让希望台湾会更好的心情来想要做一点事情，然后觉得很可惜的他们真的被宋楚瑜给利用了。然后昨天有那个台大的同学跑去中正纪念堂这边要和他们辩论，结果被那些旁边的围事的人打了出来、哦、这让我想到美国的警察跟台湾的警察。我记得我曾经在电视上，就是美国在这个台湾的侨民就是有抗议这样有起的冲突，美国的警察是抓住打人的那一个哦，不是就把他制止住拿到旁边去，而不是像台湾的警察我们人被打了却把我们抱住说你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哦，就像上次有一位学生被打了，他不是把打人的人抓起来，他是把学生架离现场，就说你不要在这里出现就不会被打那种心态。
没错没错，我觉得是不好的示范。在美国我是被害者，然后你警察代表正义代表公权力，当他把我加害我的人把他带离现场也给他制裁。在台湾我是被打的人，你需要把我带离现场说你要保护我，那打我的人不就逍遥法外了。
对，没错。好，那詹家这边还有一些这个地下电台的资讯要补充，那请你补充一下。
好，前几天呢、啊、就是那个国青他们就把这次 中南部会败选输这么多票，尤其是云林输这么多票的原因完全归咎给地下电台、哦、那时候我在想说地下电台哇好厉害啊然后我也觉得很有兴趣啊，然后我也是收集了一些资料哈，然后就有一篇专门针对我们海洋之声的，他说在台中有家还没拿到执照的地下电台，名字叫做海洋之声，他开台约10年，电台中几个主要干部玩地下电台大概10几年，他也被超过好几次，最近消息传来他目前负责人被判刑确定，就是我们的那个台长哈，对，前阵子被抓去关了一天这样子，
一个晚上。
我特别提出这家电台，因为他完全没有商业广告，真的没有广告，各位可以从台湾联通网收听，因为大部分的节目都是自制，并没有与其他全国性的卖药节目联播。他过去曾经与环球电视台联播过一些政论节目，因为台中市的第四台没有环球频道，他与环球联播时节目中插进广告，海洋之声还会用轻音乐带过。这个电台的主持群有医师，我知道的有5、6位，有中小学生，也曾有艺术家，
中小学老师、
sorry从事乡土教育社区改造的人，原住民客家人，也有建筑师律师，当然也有台中市绿营的政治人物或政治人物的助理地方党部代表等等，其中也有教英文的节目，他这边还括号说用台语教英文哦，
对，用台语直接教英文就厉害，
这厉害，教日文的节目 所有的主持人都是义务的性质，电台经费来源也是由观众捐款，还有 call in、嗯、电台会抽些费用，节目内容当然是以本土为主，支持的政治人物当然也是亲本土的政治人物。这个电台至今还没拿到合法执照，老实说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有申请却被退回，或是没有认真去申请呢？不过像这样的电台却还委身于地下电台之列，个人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他节目的水准及内涵远超过台语地区其他 90% 的电台。我们从这篇文章在可以说是对
这一篇是在媒抗上面的文章，与媒体对抗、嗯、然后我看这位笔者他这样写啊，感觉他就不是我们比如说里面主持人自己播的，他应该真的是听友，
他很客观的从北中南的那个电台他都有评论，然后我看来其实他对海洋之声真的是沾有加。然后地下电台这个讨论呢目前在网上也很红这样子、嗯、然后我想经过这次各位观众听众应该还记得之前那个亲民党的邱毅立委嘛，他还拿过那个
非常光碟，对，
本来从默默无名的一小片光碟变成全台湾皆知的大轰动这样子。我也很期望虽然我们的台长现在人不在外面，他是去受过一夜的苦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利用这次的机会把海洋之声这个电台给他发扬出去这样子。
其实啊，我是想说现在应该有人在监听吧、嗯、对啊，但是如果有人在监听的话，我要跟你们讲，就是虽然我们台长他之前被就是进前去抓你关一门这样啊，不过我感觉他真的贪污撸掉以后较好看呢，
看到
真的。啊，还有就是在台长他为那警察局要回来的时候，他是坐计程车回来的啊，这我不知道你有在别的节目听过吗？因为他有讲过，就是台长那时候坐到那台计程车，他听也是海洋之声，
刚好那时候在听海洋之声，
嘿嘿嘿、哎、他都是固定听海洋之声的，然后就聊天，然后就你是林一贤哦，然后就
一贤
一贤当然不会讲、
总之
就是总之他们就相见欢这样子、嗯、那这位计程车大哥人也很好，就是坚持不收钱就把台长送回来这样子、嗯、对对对，因为他说平常要专门来这个看没台长的人、
啊、
今天被他载到就很高兴这样子对啊对啊站在你头都有讲的，就是这一位网友他有存疑，就是为什么关于海洋之声到目前还没有合法的这个部分，你要不要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上个礼拜我跟那个电台的马老师有稍微讨论过、嗯、他说可能碍于还是目前还是碍于法令跟经费上面的问题、嗯、然后如果没记错的话，他是说好像没有一家本来是地下电台合法过，这样不晓得我没有听错这样子。
其实我是刚刚好，因为现在关于这种广播的世界啊，还是属于那种专制的感觉好、嗯、就是它还没有释放出去、嗯、所以进前的有人有一些人在提出说是不是要实施那种跟着有七天那种方法，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频道是没有人，那为什么不要释放出去、嗯、而且进前申请没过，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工业电台嘛，不过现在的电台只有商业电台法，
它没有公益电台法，
它没有公益电台法，除非修法。
嗯，
嘿，对。
其实民进党政府执政在四年来，当初我们也想说啊，应该阿扁执政会对于我们这些非法的地下电台可能会说还 OK 让你过这样子，可是事实证明他四年来并没有，我们海洋之声并没有从阿扁政府这边得到任何的好处。
对啊，由此可见民进党他们并没有替哪一个特定的媒体来关说、嗯、一点都没有。
我知道其实有时候在听海洋之声啊，都会遭受到那个其他电台别有台的干扰，其实蛮气的你知道吗？那刚刚那个闪亮说过，如果就用跟着有七天让他就地合法的话，我觉得还是会造成许多的困扰这样子。
嗯，
比如说节目性质良莠不齐啊、嗯、然后如果这个经营不下去倒了之后怎么办呢？那他员工是不是就没有保障了？
嗯，
还是有许多需要讨论的。刚刚就是有提到说我最近就是因为 在听那个航之声就觉得被干扰嘛，然后我最近都用电脑用网络来收听，
用网络听、
所以站家你现在我们可以跟那些在监听的人说你现在都哪里有听不清楚，你就用电脑听
没错其实 据我所知啊，就我得到的资讯，其实有很多年轻朋友已经越来越喜欢收听我们海洋之声的节目，
而且是在一边用 MSN 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一边收听，
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受够那个平面媒体那些统媒的一些那个操控，
那种媒体的强暴，
对，他们想要真正的听到台湾的声音，让我们能去辨别一些是非，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对哦，然后公主听到台湾的声音，我们线上好多朋友已经等很久了，那我们赶快来听听
台湾
主人的声音。一世代天空你好，
三位主持人好，
好你好，
这届选，我要先出来不？
有出来。
这届选举吼，我会感觉讲迄个心态问题吼，为这个心态问题，互咱看足侪代志的吼，嘛了解真侪人啊吼，啊个了解讲咱身边四周围的人，啥物人会用跟咱做朋友吼，啊啥物人袂使吼，啊啥物人我都跟咱交心吼，啊由这届选举，咱就清清楚楚拢看出来吼。
对
嘛，验证啦吼，啊，搁就是讲迄、那个，像原来迄个朱凤芝吼，
朱凤芝，
李
永基，
还号称是国民党的本土立法委员嘛吼，啊，但是伊所表现的嘛是甲黄昭顺吼、王金平同款啦吼，啊，今仔咧骂迄个
黄
时辰啦吼，骂甲无一块好啊，我是感觉讲，带到朱凤芝的先生吼、嘛真辛苦呢吼，带这看开查某嘛是无简单啦、啊，是讲，我的感觉是讲，爸爸妈妈吼，是毋是生意来讲小妹啊？我嘛感觉就话，因爸爸妈妈是毋是生意来小妹，啊无，那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咱的电视吼，我感觉讲是，没办法理解啦吼，啊，就是讲。啊，我一个感觉就是讲，伫遐所谓迄个大中之阵遐咧静坐遐学生囡仔吼，我有一种替因当前的想法，就是讲，应该无爸爸妈妈咧关心咧关怀，是不是无爸爸妈妈？总共也有爸爸妈妈，那留囡仔伫遐咧做这种对咱政府做足不利的代志咧，所以我嘛足同情遐几个学生。好，谢谢。
好，谢谢。
我回应一下刚刚这位听众哈，你们可能都只看到那个朱凤芝在骂黄时辰哈，可能就是看 TVBS 或者东森。那如果你仔细看那个民视新闻的话，朱凤芝跟黄时辰主委在对骂网私底下哇就很客气哦，说主委你骂哪里啦？其实政治人物都是表面上就派，那私底下可能就是哦好来好去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多方面的观察。
就是因为当时他
得准呢。
有当时啊，为了要凸显
自己的
这件代志，那就很重要，或者是自己很
有在做事情，
对对对，所以就是故意一定要有一些那种暴力肢体啊，然后让人家拍到他这样子。
好，刚刚说到那个在中正纪念堂大学生，然后可能家人本身也是深蓝的
啦，支持免送的吧。
对 ，OK。
好啊，继续来听 call in， 一世代天空你好，喂，你好。
喂，我要call in哈。
嘿，对，请讲，今麦你连刷中啊。
好，我正好是那个在79年的时候大学毕业哈。
嘿，
那我刚刚就是一直听你们的比较分析嘛，然后给你们讲得很好，觉得很感动。
谢谢。
那我先表明我的身份啊，我是政治大学会计系毕业的。那时候其实我们不会关心民主，那一直到这个30几岁的年纪哈，才来关心民主，其实是为时不晚哈。那我觉得宋楚瑜他真的是把民主的那个宫廷政治的化妆师啦。那您分析的非常好。那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他在那边静坐，他是正好是做了一个很错误的示范哈。那正好是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从那个网络世代去拉回来，那去。多关心民主，
对，没错。
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为什么会比较支持民进党呢？因为从我们有投票权开始就是国民党一直会贿选嘛，所以我们一直很反贿选，那我们经常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最近都会经常去那个中国大陆出差嘛，
对。
那我觉得我们要珍惜说我们现在可以自己投票去选那个 政治人物，还有我们可以去选那个立委啊，可以选那个
总统。对。
那我觉得像今天在报纸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香港他没办法去选自己的那个香港那个叫什么特首。
特首。
特首。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投票权。但另外我要提出一个看法，就是说最近我们可以去观察到说那个联合报哦，
嗯哼，
他在那个头版。
头版。
他经常会去用那个狗啊或者什么的比来暗喻那个政府官员。
嗯哼。
哦，那比如说今天的头版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他有把那个小狗的那个相片啊放在头版。
嗯哼，有我们有看到。
对对。之前那个前几天也是有那个阿扁的那个新闻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什么宝路的那个什么狗中毒的那个新闻放在头版啊。那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去反对说要看那个联合报，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观察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声音。
对，
好，
没错，谢
谢，
谢
谢。他都好，咱这位少年朋友伊有讲着讲，伊最近有去中国出差嘛，吼，其实咱伫网络上面啊，常常看到是和媒体无共款的声音，譬如讲，我遮有一篇台商子弟说上海的心声哦。啊，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甲内底重点念出来就好。伊遮规句就是讲吼，我想不是台湾的失业率提高了，而是挑工作率也提高了。伊感觉台湾其实大家嘛就健康快啦。啊，过来就是伊有讲着讲，像斗牛士啊。目前他们是靠在台湾开的公司撑上海的，可是这些台湾媒体都绝对不会报的。
而且在上海的斗牛士是靠台湾人去消费的。
对对 对，因为他们大本身中国人并没有那个消费能
力
去斗牛士那边吃东西就对了。啊，够有的时候，这位台商的子弟他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台湾的电视能少看就不要看，因为他们只会报忧不报喜就对了。对对对。啊，够都是过来都、就是，伊讲啊，伫中国那边的麦当劳，你啊准备买物件吼，你排两个小时也买不到。
你一定要会插队才有办法买得到。
嘿，不是因为去那边人侪，是因为吼大家拢插队。啊，够有都是吼，像别个国家因啊总讲要去外靠设厂，因来讲扩厂，因来讲啊，我譬如讲那年Microsoft 我们要去欧洲扩厂，他们不会说 Microsoft 要从我们美国出走喽，他不会这样讲。对，啊，Go 的是义务工的工，其实在五年之前啊，台湾的经济都已经下滑。暗公吼是全一公是跌空，你今年全球的经济就下滑。暗公媒体都一直塑造说只有台湾经济下滑这个假象那样子。好，公阿家
好，刚刚那位台湾的主人哈，他有说到那个宋祖
宋楚瑜
新绰号吗？
宋主席啊，他在那个中正纪念堂，他真的是打着民主反民主，你知道吗？我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家扼腕这样子。然后刚刚那位朋友有说到那个香港的问题，然后今天刚好我因为有些感觉，然后我就写 一篇文章，因为太长了，然后我就稍微的讲一下。他们就说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一国两制吗？在我看来，香港目前只是中国的一个次殖民地，一个只为了宣扬中国国力的样本，一个为了暂时取信国际的图腾，一个为了安抚香港人心的笑话，一个为了骗取台湾人民的假橱窗。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是我对于中国所谓的一国两制下的评语。
好，讲得很好吼。好，阿金妈过来听啊 ，call in 电话，一四太天空你好。
三位好。
嗨，你好。
我之前呢有听说一个艺人叫做徐乃麟，是不是？
徐乃麟
是有。
他是说中南部支持阿扁的都是没有水准的人哈。很多人听了很生气。
对。
啊，不过我是不会生气。因为他至少讲到我。
别这么说，
我怎么讲你知道吗？
嘿，怎么？
因为阿扁胜利，我们本来是可以庆祝嘛，哈。
对。
啊，我就是背了很久，因为之前就有乱了。那你也没有那个心情去庆祝啊。当比较明朗，我跟我朋友去庆祝的时候，还要遭受患难的支持者那边骚扰。一肚子火，所以我整个快乐都建立在什么之上？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要看他们 风吹雨打，哎、哦，挨饿
受冻。
哎、欸欸，你看现在学生在那边静坐啊，我很高兴啊。他们饿，他们越饿不喝水，我才更高兴啊。哎呀，他们不示威不抗议，我很无聊啊。月十号我又觉得我很高兴啊。我看到那一群愤怒的眼光，看到那个掉眼泪的那种表情，我就很爽。我坦白告诉徐乃麟，你讲只有讲对一点点，你讲对一个人而已，就是我。
好的，
也无紧吼，咱大家困了饱，食饱加上吼。
他们这些人哈、哦，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在消耗他们年底立法院的选票，真的。
对，没错。好，医师在天空，你好。
喂，你们好。
喂，你好，三先生，你好。
抱歉，我快要抓狂了，因为最近海洋之声有好多节目，真的是很难 call， 可是有的节目又很有了比较新的主持人，反而又很好 call， 可见你们热门的程度已经开始在建立你们节目的基础了。
喂，对，请说。
其实以前在发生那个学运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是在东海那边念书，不过很遗憾我没有去那边。
哦，你没有去参加？
对，可是在当时的校园里面真的是很热门很热门的那个话题，在一个没有民主电台没有有线台的那个年代，大家凭着一口相传，甚至有老师也会鼓励当时的学生说可以去参加，所以当然你们那时候年纪小，可能因为时空关系你们不太能了解，但是如果你能找到三十几岁而且是有念大学，而且他如果当时也有加入一些比较所谓的异议性社团还是说改革性的社团的话，你可以问他们，可能会得到更不一样的那一种答案齁。那再过来就是说野百合学运是1990年齁，那民主电台在台湾的成立是1994年，那1994年全台湾各地成立的民主电台数量非常非常多，像中部当时就有美丽岛正义之声、正义之有青天望春风、中台湾等，还有那个关怀之声等很多很有名的那个民主电台啊，类似一四太天空这样的节目，当时在一些民主电台的节目里面，在十年前就有好几个这样的节目，他们至少有支撑到一个学期的那个时间哈。不过他们那时候讲话的语气跟你们比起来是稍微。就说可能是男生的比例比较多点，跟你们现在的情形，就说会讲的比较温柔，
no.
用温柔的来宣扬民主理念，那个情形是比较不一样。不过非常可惜，由于他们取得合法化之后啊，发生股像望风电台，很可惜，过去就发生那个股东内斗，然后破坏整个团结，然后到最后只好拱手卖给别人，或者是像类似中台湾，他卖给台北之音的 CNN 联播网吼，之后就变成民主电台转成商业电台，甚至还有民主电台转型成飞碟联播网或 News 酒吧那种，
没错，
不幸的那个情形吼。所以一想到这个，我其实蛮希望我们海洋之声真的不要合法，就不要转型成商业电台。我们也要拜托民进党跟台联的立委，当下一回立委能够超过50%，对不起，我这个已经讲的四五遍的听友可能会很抱歉，但是为了我们海洋之声能够维持一个原有的心态来出现，就是说我们可以大声的说话都没关系那样，而不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商业电台，然后你以后都只能够被动的去听主持人讲什么，然后我们的听友永远都没有回应的机会。我不愿意我们海洋之声以后合法说是变成这种电台，我们应该要制定那个公共电台那个法令，能够让海洋之声真的让它就地合法化。听友，对不起，我就是浪费这些时间。好，谢谢。
好，谢
谢。
我觉得哈，我海洋之声应该是还是要朝着好华的这条路落去行，暗沟让马西爱坚持我们自己的信念。
对，然后不要商业化了，这样。好，医师在天空，你好。喂，嘿。
你好，
你好，
医师的天空，
嘿、hey, ，你好，
三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
动感，
嘿、hey ，
你去东部有没有到安通温泉？
哈，没有。
哦啊，你失掉一个机会了，
难给鳌拜再去，
对，鳌拜再去，
在义里，义里你知道吧？
哈，
玉里，
哦，玉里我知道，嘿，
玉下下再过一站就是要安通
哦，
安通的温泉真的很棒，
嗯、很棒，是不是？
台湾很棒哈、嗯，很多地方都很赞，
对啊，
没有味道，而且温度又高，
嗯哼，
啊，水又很清，
嗯
哼，啊，你错过这。这一次机会了，
嘿，我们带游览车无去到遐呢。
有啦，你有去到台东时啊，无去到。
啊，都行程无排到遐啦，
哦，
对啦。
哎啊，咱这个我该提醒，以后有空要到安通。
哦，
安通是日本天皇来这边养病的地方。
哦，
这个一定要去。
那个水质真的很棒。
OK，
我去过，去了好多趟。
嗯哼哼哼。
所以你一定要去到那边，安通呢？安通下有一个东里，这些都是很没有开发的地方，真的很棒。
哇，
还没有遭受到破坏的地方。
对对对对，好棒哦！
谢谢听友你的分享。
好，
现在言归正传，我请宋楚瑜，他是要攻什么？
攻进总统府。
总统府啊？
还是？
你改一攻，
我来攻。
攻攻叫去反攻大陆都。都还好得，
嗯，
靠人安呢，靠人安讲，我是那个四年级啊，
嗯、
你看你要攻总统，你有那个能力，你那个条件，你去反攻大陆嘛，把你那个两蒋的那个新竹白要退起来嘛，
嗯哼，
两蒋的新竹白山反攻大陆嘛，
对啊，
对的。解救大陆的苦难同胞嘛，
嗯、
你就反攻大陆就好了，还要冲总统，哎，讲些什么话嘛？
嗯嗯，笑话、
啊、不得不吃啊！而且那些民意，民意那他诉求什么？连一点诉求，连一点理想性都没有。
没错，没有理想性。
当初，哦，当初人家那个协议的时候，他的理想性就是。废除国代嘛？
对啊，
对不对？他有理想性。现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协议，乱七八糟。
嗯，
我讲那样，人就是爱人要求真理，你懂不懂？
嗯嗯，
求公理真理，这是世界上全世界上都是这样子。
嗯、
但是他们没有，只是说意味着说啊，变你每当这种种，但爱我来做安呢？
是，
所以。这很严重啊！
嗯哼，
我刚刚啊，一色天空，你们这个节目很好，
好
但是
谢谢
我跟你讲一下，
嗯、好，
要集结很多的年轻人来
哦，
上你们的节目，
好
，OK， 上个礼拜还是有外国人了嘛？
啊，
没有没有，
没有
还在邀请，
没三个嘛，还讲到什么？没有，不是
哦，我没有，对我没有讲到外国朋友这样子，
没有，我认为是说你们要。请一些外国朋友，有认同我们台湾这个地方的外国朋友来上节目，
嗯、
那更好啊！
好
还有你们还有什么教英文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教英文那老师他的声音沙哑沙哑，真的不错不错，尽量找我们你们这个年轻，眼光就是 LKK 啊嘛，
嗯，
啊你找尽量找你。今天同学啊，而且外国朋友来上我们节目、
嗯，
真的，
好，我们试着邀请哦。
好，多谢。
对啊，邀请你们来，对我们台湾这个认同，这是最好的，
嗯、
对不对？
嗯，
好，
好。
讲到这里，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些时间。
好，
谢
谢，
谢谢，
好，拜拜。
刚刚有讲到说那个宋楚瑜说要带人冲进总统府、哦、就让我想到那个中选会要公布总统副总统当选名单，
他们已经自行公布了
不是他们那时候邱毅跟那个沈智慧立委不是要冲进总统那个中选会结果被民视拍到，我有看到这段、哦、千真万确，他们叫人家冲啊，结果两个人从后面跑掉宋楚瑜可能要叫那些年轻朋友冲啊，然后他就回家洗澡睡觉、嗯、
对
讲到这里哈，我这边有个笑话，一直我们可以讲出来给大家笑一下，就是大家拢看过《变脸》这部电影嘛吼。那阵讲你无看过，应该有看过近前台湾霹雳火，黄素兰她透过美容整形这个手术吧，伊和原本的女主角调换脸皮，
屁友，
嘿屁友，有了这个认知之后，我们现在就来仔细观察，起码国民党的主席。连战，你们会不会觉得怀疑现在的连战跟以前的连战好像很多的不同？
怎么说？
第一点就是在228的时候，那时候连战他用很感性的口吻跟社会公开的说，让这个国家的仇恨就到此为止吧。那时候连战看起来就一副很和蔼而且很慈祥的样子，啊，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连战他的眼神充满了仇恨，
嗯，充满了愤怒。
对啊，韩信长主要是眼神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合理的怀疑那是两个不一样的连战。好，第二个就是以前的连战，他的眼睛也一直戳戳你，
戳戳你，
戳戳你，
也招牌。
嘿，阿哥就注意狂了，现在完全不会。
没你啊，
没你啊，嘿，所以表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破绽。
嗯，
好，再来第三个怀疑就是，根据一周刊披露的连慧欣的嘿书信呐，伊内底有讲到讲以前的连战的怕爆，嘿，阿哥今麦连战他完全记不起这样的事情。在电影内底变脸的情节，那么看到尼克拉斯凯奇他变成约翰屈服塔之后，登基引刀，他完全记不起他们家以前的家庭生活，
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同个人。
对对对，所以有合理的怀疑，连战不是现在这个连战。好，
所以呢，
第四个就是以前的连战看起来比较高，而且没有驼背，而且看起来比较年轻。啊，不过咱今麦在电视头顶看到的连战看起来比较老，而且比较矮，还有有驼背。你会不会觉得我讲得很耸动，很像立委的口吻？好，还有第五个怀疑就是投票前一天的时候，319总统被枪击事件发生后，连战他就对外公开的说，他认为这个枪击事件不会影响到选民的投票意向。念完了。不过现在的连战他却认为说枪击事件是大选落败的主因，前后说法矛盾。
嗯，
所以应该不是进前去的连战。好，再来第五个怀疑就是，319的时候，连战他到总统府官邸后，到第二天投票，早上投票这个时间有整整10个小时，他都没有对外公开露面哦。而且到目前为止，连宋正颖也没有对外公开说明说这一段期间连战他到底去了哪里。
好可疑哦。
对啊，选情这么激烈的一个最后一个夜晚，连战有可能回家睡觉吗？据说一品大厦的管理员这几天突然辞职不见踪影，是否故意回避外界的追问呢？种种疑点，连宋正颖应该有必要对外公开说明这段期间是不是去变脸了，是自愿的呢还是被强迫的呢？好，第六个疑点很好笑哦。第六个疑点就是中心诊所有一个护士对他的一个朋友这么说，该医院在319的半夜的时候，他们的整形外科医师跟麻醉师突然被院方传唤到院内进行整形手术。一般的整形手术有那么急迫会半夜来做吗？而且当晚他们发现医院里面有许多黑头轿车出入，并且有许多身份不明的人士穿梭。好，第七个怀疑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连战公文都颠三倒四，连政治学的 ABC 都不懂，这样像是一个政治学博士的程度吗？据说啊，他的母校 Chicago 大学他也注意到这一点了，而且该校非常担心他们的校誉会受到影响，怕被误以为该校也是一所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因此已经跟我国驻美代表查证中。好，再来疑点吧。这真的是一个笑话吼，给大家放轻松心情一下。1.8 就是之前连战跟连芳宇在一起对外公开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会表现一副很恩爱的样子，都会牵手，对不对？那尤其是前一阵子两个人在电视上一起接受访问的时候特别亲密哦，连芳宇总是一副含情脉脉的看着连战，
战哥
小乖。但是现在你有注意到吗？连芳宇似乎不太理连战哦，而且时常是连战走他的，然后连芳宇走自己的。连芳宇是知情的还是不知情的呢？真是耐人寻味。1.9，离开台湾很久的张丽敏啊、林青霞、杨燕啊、徐峰这些过气的演艺人员啊，突然都在选前飞回台湾，以及像小 S、阿雅等等，都出现在国民党的场合里，这些人的共通处就是他们都有整形的经验。我怀疑他们是回来做整形的成功见证，以说服连政，以说服连宋正颖。据传张丽敏、林青霞、张艾嘉等已经急急忙忙的飞回国 果。
珍珠啊，马念完。
太好笑，已经匆匆忙忙的飞回。国外居住地，连宋正英，连宋正英。
连那个闪亮已经不行了。哦，接下去，连宋正也不是说选举还没结束，他们才是当选人，甚至要求重选。既然如此，那么这些为连宋大力助选的演艺人员，为什么那么急的离开，不留下来为可能重选而继续站台辅佐呢？
好，再来最后一点疑点时，根据媒体的许多观察，选后的这几天，表面上虽然连战打头阵，但是似乎都是宋楚瑜在拿定主意。
没错，
宋楚瑜也跟连战亦步亦趋，有人甚至怀疑连战已经被宋楚瑜挟持了。广场上的主导权也大都是亲民党的公职。为什么在国民党总部前的地盘不是由国民党的公职在掌控呢，而是由亲民党在主导？这不是很怪吗？一向懦弱的马英九为什么不愿再跟连战一起合了呢？是不是他也起了疑心，还是他也是知情的人？这一点应该请马市长对外解释。好，以上我举了十个疑点，或许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里面还有太多的疑点来等待说明。连宋阵营应该对这些疑点向全体国人做个交代。我强烈的呼吁，应该组成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邀请蓝绿阵营代表与社会公正人士，并邀请李昌钰博士加入，来检验连战是不是被他人变脸顶替。最好的方法就是
验脸皮，
验脸皮，验脸皮。
哦，很有趣哦。我们来接口音电话。疑似在天空，你好。
哎，海洋之声。
哎，你好，你好，
台湾人，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跟你讲啦，变也无掉啦。
啊？
也无掉啦，连总也都掉啦。连总当选为全世界最无耻的人啦。天哪，你拢唔掉啦！
难怪陈水扁无掉。
天哪，在当选全世界最无耻、最卑鄙的人啦！一种的个咪人，恁是咧多咧讨论家呢？哦，加油
啊！
哦，
加油！
哦，意识大天空，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
诶，三位未来的主人翁哈，哦，看你们主持哦，拢真老累的，阿蛮真趣味的哦，啊，可以多吸引一些年轻的朋友加入我们这个行列哦。
嗯，
我们相信一定有。
诶，啊，因为我们这个海洋之声哦，它是一个多元化的哈、哦，是一个很言论的自由哈、哦，
对，
这是一个很民主的一个现象哈、哦。
嗯，
诶，马奇基，但这个民主的社会阿边也领导之下，才有这个可能啦哈、
嗯。
啊，因为宋楚瑜过去定咧讲民主哈、哦，实际上哈、哦，伊都要登去哈、哦，检讨哈，面壁思过。所谓的民主，它是怎样去之前去糟蹋我们哦，这一些前辈哈、哦。如果今日无咱这个前辈这里拍平哈，伊那有通讲今日直接讲要来去冲撞总统府，要来政变，迄早都已经掠去枪杀去啊，那可能搁囥在遐多咧，吼、
哦。
讲迄个事啥的话。啊，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我是讲，咱海洋之声哦，我看哦，足侪可以的人吼、哦，啊，大家拢吼、哦，声音拢足熟悉的啦，
足熟悉的，
嘿，那拢真支持咱这海洋之声哦，啊，大家拢未曾磨面吼、哦，我感觉吼、哦，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吼、哦。透过那海洋之声这个摆一个什么海洋之声哦，会有
哦，那四月十七号有一个感恩餐会啊，大家当
天
嘿，后礼拜六。
我是感觉讲主要这一关了哈，像私底下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有益的活动、自强活动，
哈、
哦哦、啊多多举办，让我们联谊感情哈、哦，多多支持我们，唤起我们社会一些哈、不认同的人，哈、哦、来多多支持咱这个民主之声哈、哦，
嗯，
啊阿内哈，我是感觉讲哦，有好的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对，
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一群的听众哈、哦，大家都都。时间也到，还是讲不论是讲伊在上班，然后还是开车的时阵哈、
嗯嗯，
还是利用作业不开长途的嘛，相关拢足支持咱韩游之声。
冇唔对，冇唔对。
啊，大家都有发表着家己的意见哦、嗯，因为哦， 三个臭皮匠哦，是胜过一个诸葛亮哈、哦。每个人都有提供他的意见，我感觉这是足解好的。啊，上重要就是讲，如果后摆咱若有办一个这海洋杨志森的这会友哈、哦，
嗯，
嘿啊，比如透过这个会友之间呢，大家哦，这个联系感情哦，我感觉讲一路来可能哦，把这个海洋之声呢，这个将来这个业务呢，可以扩展更大。
嗯，
安尼是不是会更加好？
哎、欸，没办法哦。
以上是我的见解，谢谢。
好，多谢。
好，多谢你的建议。
嗯，好，医师在天空，你好，喂，
喂，
喂，你好，
医师在天空啊、
哦，是，
哇，我以为我搞错了，你知道吧？
嗯，
我好像年轻了20岁嘞。
啊，刚刚那个很好笑哈、
哦。我 LKK 的，我现在好像我发觉我好像是年轻了20岁。
哈哈哈哈哈。
嗯。我再补一点啦、哦、刚刚你讲了10点对不对？
对，
已经讲不下去了嘛，我再补充一点啦、哦、
好，请补充。
我发觉好像现在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是主任委好像是许信良嘞，因为许信良已经宣布说连送当选
哦，对对对，
我
补充这一点啦、哦、
他也要练一下脸皮
啊、哦、好像现在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委好像是许信良哦，
嗯，
所以许信良他宣布连送当选了嘛？
我知道，嗯嗯，
好、
哦，对。
那、啊、另外我再补充那个刚刚你讲的，就是说海洋之声为什么申请没有通过哈、哦？
嗯，
因为在我们的广电话里面，
嗯，
这个电台的营业资本额哈、哦，
嗯，
它的资本额要5000万呐、
啊，
而且要5000万的现金哦，因为我们海洋之声没有那个5000万的资本额。
哦，
所以申请不通过，
所、
哦、
以、
嗯、
是这样的、
嗯
啊、因为我们海洋之声都是公益电台嘛，
对，
扣在
啊
那那钱钱钱啊那那的哈，啊那个叫什么？
有了解，
了解。
哎、要5000万的那个现金资本额、
嗯，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是这样。
了解，了解。
好，谢谢。
好，谢
谢。
哎、欸，那，
嗨，
刚刚，
请说啊，
就是。所以刚刚听完这么多厌脸皮的疑点之后啊，各位听友或者是各位网友都可以把这些疑点告诉你那些泛滥的朋友，提醒他们的领导人可能是冒牌货，也请他们在要求验陈总统的肚皮的时候，不要忘记要记得去验连战的脸皮哟、
哦。我来调口音，一次在天空你好，
哎、欸，大家好，
嗨，大家好，
因为因的输也原因哦。都是因为不敢讲实在话啦。
嘿，
啊，你看，像拄才你讲的电台，还几啊千万才在做电台。
嗯，
你就知迄就是拢财团呐。
对啊，无唔对。
不敢讲实在话嘛。
嗯嗯。
你像咱，因提出来迄个内底内容，根本都是作烂的。
嗯。
对无，作烂的啊，你像讲迄个什么18%啦，啊，钱要以后要倒来。啊！你若讲雄雄呐，较贪的人，伊都会信无唔对啦。你看伊什么种选举无效，咱大家百姓算起来时阵，结果阿边啊，伊个票较济，啊连上因个较少，
嗯、
是安那讲无选举无效？啊你啊咱百姓算的呢？
嗯，
就这个有问题啊！啊，佮啥物捍卫民主？
嗯，
咱即摆已经有民主，已经有法治啊，那个啥物捍卫民主在顶多讲？你看在枪在。对啊，你什么强总统在反民主啊，对吧？
嗯。
伊嘛在讲啊，讲什么人做拢同款啊？
是啊。
什么人做拢同款？阿扁也做得好啊。
嗯。
对吧？
嗯。
是不阿扁也对嘛？
对啊。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发现讲，因在讲哦，实在真的很矛盾啊。
嗯嗯。
所以我感觉讲，因不适合做总统啊。
是啊。好，谢谢。
是，所以啊，咱头仔听到足侪关心咱台湾即块土地诶大小朋友，拢卡入来表达他们的心声，这样子、
嗯，
嘿嘿嘿。
我们也很希望啊，就是就跟我们一样，我们也会尽力去邀请跟我们相仿年纪的朋友来上海洋之声。然后我们也希望，如果现在有在听海洋之声，或不管是用。Radio 收听或用 Internet 的、都欢迎你的 call in 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声。
好，那给我听 call in。医师在天空，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
你们那个在 在播音室里面的人及那个所有的台湾人，大家好哈。
你好，
你好。
我就觉得哈，台湾已经这么乱了啦哈，还希望台北市民哈要看清楚了，不要再乱下去了。
嗯嗯，
这样不好。我们台湾这么小，没有那本钱可以乱了啦。
对，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你。
好，医师大天公你好，喂。
大姐你好。
哎，你好。
啊，我感觉吼，伊个个连送这两个头壳拢歹起来。因为吼，伊讲咧，也做啥？即马伊那咧起动啊，咧起色。啊，迄个做啥？迄个我是代表吼，因迄边拢是去送的。啊，送的时阵吼，伊感觉讲啊，个伊个，伊讲咧，也是这个共产的吼，咧支持送的，送的一概无着，送的无怪伊做啊。安了解无？
哦，系。
啊，所以讲吼，咱台湾台商的过一边后摆嘛是拢会过持续做转来。了钱了的一边啊，因为迄一边，咱这边的外省的，签袂当的这边啊吼，甲那边拢脱了关系，啊，到尾啊，然后安尼要甲台商啊害死啊，啊，害到无钱的时阵，大家就转来啊。
嗯哼，
啊，了解无？
了解，
好，了解。
哎，好，谢谢。
好，谢谢。
我想那个国民党的连主席跟亲民党的宋主席，我想他们应该没有机会了，他们的历史定位就到这里了，他们也不可能2008年。好啦，如果他再这么厚着脸皮选 出来选总统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件不止真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真的。嗯哼，
好，医师在天空你好，喂喂，
没关系，我们再卡你吧。
好，医师在天空你好。
医师在天空你好。
你好。
我三年级委的啦。
好，你好，你好。
我这个理财好像对了。世界上啊，包括台湾的哈，有一个人会骂无耻下流啊。那一个人是谁啊？
宋楚瑜吗？
啊，宋楚瑜哈，他真的是无耻下流，我有这种感觉。他本人啊，以前啊哈，就是搞谐音的嘛，就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嘛。然后他现在你看看，他说实在真的是可怜的、啊，骂自己无耻下流啊哈，把那些学生利用那些学生，你知道吗？他是他最后一招啊。我感觉这是他的最后一招啊。可能他的政治生涯差不多快要结束，这一招若不成功的话，他可能是主要成本是无耻下流。
他真的他的政治生命真的是结束了，所以他在拉而已、啊。
对啊，我感觉到他这是他最后一招啊。
对啊。
啊，我说在我真的感觉到哈，真的很心疼。因为毕竟小孩子年轻人成长这阶段当中是真的是无辜的，
没错没错，
真的，
对。
他利用这种方式搞他的最后关头，我感觉他真的是无耻下流。好，再见。
好，谢谢你。
好，医师在天空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啊，这次连胜哈、选输了哈、就是那个他没有，就是说他一个是输不起啦，一个是不甘愿啦，
是啊。
这个选举哦，有输有赢嘛哈。可是这样的抗争哈、我觉得是于事无补啦。自从这个阿扁当选之后，你看这些通缉犯呐、主持人你知道吗？台湾有十大通缉犯呐、
对。
第一名是谁？朱安雄嘛。
朱安雄。
这个跟国民党有关系。第二名武则元嘛。
武则元。
武则元跟谁有关？连战嘛。
对啊。
第二个啥？还有一个梁伯勋。
张景生是不是？
梁伯勋嘛。
梁伯勋。
还有一个谁？一个王玉云。第六名那个谁，那个陈友好吧，陈友好像在美国在享福，他现在不敢回来啦。
今麦都没耶消息呢。
对啊，
弄完全消失，那没这人赶快。
那个国青没有中，他在讲话也没有用了。
对啊，
他怎么不回来再帮他们助选呢？
还有第十名这个谁，那个彰化副县长那个张昭群呐、啊，有没有？那2000年连战在彰化买票啊，哈、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张昭群哈、就是说他安排哈、替连战买票，结果被那个东窗事发之后，马上逃离台湾啊。现在我知道张昭群他现在在美国了，这些十大通缉犯哈、都不敢回台湾呐、知道说阿扁当选都，你看这些通缉犯的。都不敢讲话。以前在选举之前、这开什么记者会啦，这中山阿扁结 结果呢，结果他扁当选之后，这些通缉犯哦，都好像都销声匿迹，都没有听到了啦，
嗯嗯，
也没有看到人啦。所以说，我觉得说这是选举好像有这样讲，就是选一个政治人物哈，一定要有风度的。像宋楚瑜说，他四月十号啊，好像带领那些学生啊，去那个什么叫我们，他说要革命啊，其实就是说他要进攻这个总统府啦。
嗯，
我说那个宋楚瑜，你如果有胆的话，你拿一个机关枪，哦，按沿路扫射，然后直接冲进去这个总统府那边。这样子，
他可能会叫别人动手吧，他可能比你后边再算计。
我说宋楚瑜，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哦嗯、我称赞你，你很那个，我额头去搞啦。
嗯、
你刚才的刚我带头哈，还、哦、有是拿那个机关枪哈、哦，在那边扫射的。
他绝对不敢
啊！
他绝对不敢。
我跟你讲啦，选输的哈、哦，什么事都敢。对，什么都敢。他没有想到那么多啦。
嗯。
反正说，哎、欸，我现在有那个学生替我哈撑腰了。其实那些学生很可怜呐。
嗯。
怎么讲？人家连送都在回家，现在在睡觉了吧？
对啊。
啊，在看睡觉之前再看一下电视，说哎、欸，那些学生在干什么？
嗯。
啊，还在那边抗争，还是绝食而抗议的。其实、
嗯、
绝食抗议不是说啊，这样子选举是一时的嘛。
嗯
哼。
对不对？啊、选举有输有赢嘛。
嗯。
如果说你现在是都没有那个没有，就是说哎、欸，啊，就是承认说啊，我已经失败了，是承认又有担当嘛。因为我觉得像美国一个参选叫高尔嘛，
对啊，
他有民主风度，对不对？
对，
他虽然说选输的，可是说啊、那个啊、打电话给这个小布希呀、
啊，
啊，恭喜你那个啊、那个当选，然后他要求美国人民哦，
全力支持小布希，
对，没错，这才是民主的风范呐、啊，
他会得到历史的尊重，
对啊，啊，可是像我们台湾呢，完全变了样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民主道路哈、哦
嗯，
还是很差啦，还是要跟美国学习啦。
还阁继续行。
对呀、啊，对呀、啊
嗯。
你如果说美国白宫前面有一群学生在那边静坐抗议、绝食抗议的话，你想美国人会这么想吗？我跟你讲啦，那些警察马上就出动了啦，全部把那些哈、喔、那个学生那里面哈、喔，把他请离开了啦。
嗯。
没有，现在他还在那个中正庙那边在那绝食抗议，没有了啦。
嗯。
哦，希望台湾人哦、喔、要有理智，要冷静啊。
好，
谢谢。
好，谢谢。好，医师在天空，你好。
喂。
喂，你好。
小姐。
嗨。
那个，你的公立的名哦，讲得很快，我都听不晓得，哎，不晓得叫什么名字了呢。
啊？什么？
讲您公立的名哦，你工作紧的，我都唔知道你什么名，所以没办法称呼你，
哦、
对不起。
动感光波，
闪亮的小螺丝钉。
哦，一个闪亮小螺丝钉，还有一个呢？
动感。
啊？
动感光波。
哦，这样子哦，那个好时髦的名字、哦，辣妹型的，还有一个男的呢。
男的，
我是特派记者。
特派记者啊，
哎，丢特派记者，
又、哦、有记得了。
好，记得了。
啊哈，
嗯，
我现在就是有一些那个今天好像看报纸什么、哦，
嘿，
就是说什么宋楚瑜啊，讲我们副总统啊，哈、
哦，
讲的、
哦，对对对，
哦，对他讲的很不得体，很糟糕。
那碰什么男人肚子什么三寸的地方，
啊、
那其实很龌龊，对不对？
我觉得宋楚瑜疯了吧？
啊，可能啊、哦，他可能都是说选输了哈、哦。
嗯。
啊，那个什么副总统孟翠哈、哦嗯，啊，可能这样哈、哦，精神有点崩溃了。
对对。
他不但选输嘛，可能那个人格都已经输掉了、哦。
对啊对啊。
还失去了理性的哈、哦
嗯，
感觉上好像应该他不是要去中统府了，我看他应该是去那个。精神病院一下、哦、包括那个精神科看一看啊、哦、另外我可能也要提醒宋楚瑜、哦、小心、哦、他的万岁啊、哦、
小心他的万岁
他身边、哦、有个异物性交的知道吗、
哦、
有个异物性交的
黄奕娇是吧
哎对对对、啊、所以叫他小心他的宋楚瑜啦、哦、
啊小心他的陈万岁
对啊因为他会这样讲别人知道他自己就是有那种龌龊想法嘛对不对、
哦、
所以就要小心啊
嗯
是不是
对啊
哎呀实在是很不自理哦，真的没有格。他不但卖公做总统，一般人蛮普通人都不真假，你知道？
嗯，
感觉上这样子。
嗯。
哎呀，另外我再讲一个事情啦。
好。
我上次好像已经，我是上次讲过一次了啦。
好。
尤其是国民党像一天到晚他在那个电视上讲的那么往那个李系主上对吧？好像说那个连战啊、宋楚瑜啊，对不对？好像讲的、嗯、哦，那光明正大对吧？其实。那个贿选哈、哦，
嘿，
你说传年会选，那我不敢讲啦，那我自己亲身就是收到的，你知道吗？
有收到、
哦、对，他们都党工来买的、啊、但是就是说哈、哦，我们就也没有办法去检举，因为第一就是好朋友啦、
嗯、
对不对、
欸、
啊，然后你也没有什么证据啊，你也不可能说、啊、那然后说你跟他照个相，跟他录个音，他们也不会去做那件事啦、
嗯、
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我们那个所有的听众哦，也许不管是泛绿泛蓝啦、啊、还是什么中间选民，真的国民党是有买票，我觉得你那个哎，真的，我是收到钱的，
嗯，
但是我其实老实讲，我有那个去那个什么，那个会选电话要检举啦，
嗯，
甚至那个检察官哈、
哦、也有来，
对，有做笔录，
嗯嗯，
有做笔录，甚至因为我真的事情我敢给他做啊，
嗯，
对不对？如果不没有说真的收到钱哈、哦，
嗯，
没有人敢去做那种事情，因为那个很严重，是吧？万一说你是假的的话哈、哦，到时候你可能会。甚至劳役之灾不一定啊，对不对？
对，
你要说一定是真的，他敢去就是给那个检察官做笔录了、
嗯嗯，
他甚至检察官到我家来做啊，嗯、哎呀，所以真的是哈、哦嗯，我们告诉那个真的那个国民党是在哈、哦，连总统选举在买票，真的很不过、
嗯、
不，这总统的主要在领导人怎么可以做这事情，对不对？
嗯、对啊，
我真的是太差劲了、
嗯，
不要说，我不会形容的，就觉得很。你说市议员啊代表啊里长啊什么什么那个，对不对、
嗯、
那买个票也许说他是为了利益什么，对不对？你国家领导要带我们走的方向是不是？
对，
他带我们一个国家走到什么方向去，怎么可以用买票呢？
嗯，
对不对啊？他们口口声声说没有，但事实上是有，我不是传言的，是真正的收到的。
嗯
嗯，对、哦，
好，就讲到这里好不好？
好，谢
谢。
嗯嗯，
其实啊，我还知道还有个人也收到钱，
谁？
你们猜？
谁？你有？
韦爵老和尚收到钱，
这个好笑。
他们选举权那个连战跟宋楚瑜不是中台禅寺吗？拿一张好大张的支票给那个韦爵老和尚、欸，哎，那算不算贿选呢、啊？
我感觉咱台湾人都是爱提出咱的道德勇气，对、
嗯、
对于这种妖精，还是对的代志爱甲讲出来，唔对的代志嘛爱讲出来，对这种妖精就免客气、
嗯。
啊，还有吼，但都是咱这的听友吼，等下。那后节这部时事漫谈吼，咱继续口音，还有最后要讲的就是台长，我感觉你今麦发型吼，较哈利的时代哦，真正最好看。
台长，你边要叫伊讲几句话喂哦。
好，多谢大家收听。
好，咱一时代天公，后礼拜三再会。
拜拜。
请你用听写信。来收听中台湾的汉阳之声 FM 95.9。